今年呢，这个牧师呢说，今年呢我们教会的这个讲台的主题呀，主要的信息就是祷告。所以呢，今天呢，我也和大家呢一块儿呢，我们来交通啊，分享啊关于祷告方面的啊这个信息。讲到祷告呢，我在带慕道班的时候啊，弟兄姐妹们常常就是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不知道怎么祷告，那我们应该怎么祷告呢？有人呢这样讲说，祷告好像写信一样，比如说先写称呼，中间写内容，然后结尾呢写落款，奉上帝的名祷告。这样是一个简略的介绍。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啊，他自己呢关于祷告呢，他有一个详尽的一个教导和楷模，是在哪里呢？就是主祷文。请大家呢带圣经的，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没带圣经的呢也没有关系，我为什么没有打出来呢？因为其实大家都已经写在心里了，是吧？只要是基督徒，可能来教会唱的第一首歌就是神爱世人，头一个会背的这个内容可能就是主祷文。这个主祷文呢，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存记在心里的。那这个主祷文我们看一看，耶稣呢他就告诉我们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如何如何如何，一直呢到结束。那么我们简略的来看一下这个主祷文呢，可以分成这么几个部分。首先呢，就是头一个就是称呼我们在天上的父。接下来呢，这个主祷文呢，就讲的是三个愿望：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首先呢，就是一个称呼，三个愿望，三个祈求，一主颂赞，最后的一个阿门。那么我们看这三个愿望三个祈求，这个里面呢蕴含了一个丰富的信息。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主祷文里边它蕴含着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题目，就是呢主祷文，下边呢就是被改变的生命和正确的关系。我们透过这个主祷文呢，我们就能明白我们跟上帝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大家都知道，我不知道台湾的这个人文状况，在大陆呢一直呢是一种官本位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只要一去办事情，立刻华人想的概念都是认识不认识人，是吧？我不知道台湾是不是这样。大陆还流行着一句话叫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呢就有关系，好像这里边蕴含着很深的一个道理啊。你如果在某一个部门你有关系了，一切都没有关系。如果你谁都不认识，你没有关系，那可能应该办的不给你办，你就真的就没有办法。那么主祷文里实际上就透过这几句这个祈祷的话语呢，就透过了祈祷的话语告诉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头一层关系呢，就是父子的关系。在你的心目中，上帝跟你是什么关系？常常呢，在魔鬼啊，就是误导人，让人错误的理解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使我们误以为上帝就好像警察一样，是吧？而且是不是好警察，是坏警察。天天看着你，然后你一干什么坏事了，然后上帝就刑罚你。还有呢，人误以为上帝就好像债主一样，天天是向你要债。甚至呢，我们当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还想，哎呀，上教会还要得交钱，是吧？ 实际上上帝没有强制的向你征求苛捐杂税。主耶稣呢，他来这个世界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上帝写给我们的一封信。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告诉我们，这个上帝他不是债主，他不是法官，他不是残酷无情的债主和刻薄无情的法官，他是谁？他是爸爸，他是父亲。大家看这个图片啊，父子之间其乐融融。这个父亲呢，在带这个孩子的时候啊，这个孩子就是这个父亲的全部，是吧？我们常常想，我们所敬畏的这个神和其他宗教的神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我这家乡啊，有一个长辈，他以前呢是拜偶像的，在他的生命里就发生这么一个事情。这个长辈呢，他一早晨呢坐在这个床上的时候呢，大头冲下呀就拽下来了。然后当时他是拜偶像的嘛，然后就后来这个请这个老师就咨询了一下，说什么原因掉下来呢？因为他拜偶像的时候，因为偶像都得上供嘛，他把这个偶像从这个高的地方，我们东北叫香盖，就是香着的这个盖上，给高的地方，他觉得太高了，给拿到下边来了。所以呢，那个老师就告诉他说，因为你给他拿下来了，他也给你就拿下来了。这个偶像崇拜的关系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是一个交换的关系，是一个购买的一个关系。你给他送一些礼物，然后他给你一些好处。实际上我们为什么中国人一办事情就想找人想花钱？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缺少礼物的这个观念，我们的观念往往都是一种是一种交换。比如说你结婚的时候，我给你买礼物，买了100块钱的，你可能就要想，如果我结婚的时候你要还我200块钱的。我们没有礼物的概念，甚至我们常常以为是一种债务的观念。所以我们常常的信仰也是，我们给偶像可能献了一个几个馒头几个这个供果，然后这个偶像他就要怎么怎么样给我们办什么那么上帝跟我们是这样的关系吗？不是的。上帝赋予了我们最宝贵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是什么？就是父子的关系。一切偶像的崇拜呢，它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降低你自身的价值。既或有钱的人可能用金用银，没有钱的用木头用泥土用铜所做的这一切。这个天地间有一个规律，就是你所敬拜的你一定不能超越他。圣经上说，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耶和华所拣选为自己百姓的那民是有福的。大家看，在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是经济政治军事第一强国，为什么？我们知道美元上就写着我们国家信仰上帝，是吧？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呢，历史发展的规律，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绝对是有福的，这是不变的规律。但今天美国也渐渐在走向衰落，为什么？因为人本主义思潮的盛行，以自我为中心，而不知道敬拜和顺服。我们看呢，这个父子的关系的这个父子关系的特点呢，就是要我们呢孝敬上帝，顺服上帝。那么其实我们本来的关系和上帝的关系却不是父子的关系，我们本来和上帝的关系是仇敌的关系。在圣经以弗所书这里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我们和上帝，因为上帝是无限圣洁的，我们是污秽软弱的。上帝呢，圣经说他是如同烈火一样，就好像一个法官他不能和小偷在一块儿吃饭， 是吧？我讲的是，他们如果同流合污的话，那这样的话，这个法官也不是好法官了，对吧？所以上帝呢，和这个我们也是同样的关系，它是一种对立的，是一种冤仇的关系。上帝是烈火，我们一遇见上帝，我们就死了。但是呢，借着十字架，耶稣基督废掉了冤仇。但是大家注意一点呢，不要误会，上帝不是废掉律法，而是废掉了律法所加在我们身上的咒诅。这个咒诅归到谁的身上了？归到耶稣的身上了，而不是说上帝对我们没有要求了。在圣经说，罗马书第五章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不单呢主耶稣基督废掉了这个冤仇，而且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的道成肉身，他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就是父子的关系。那么我们继续看，这个父子的关系呢，上帝呢，他要我们孝敬。大家看呢，我们有的人呢本身是父母，我们也做过儿女。那么做父母的人，你希望你的儿女怎么样啊？是不是顺命啊？对不对？孩子，你喜欢天天跟你顶的那个孩子，还是听你话的那个孩子？是吧？一定是听话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当你的孩子天天跟你顶的时候，你就想一想，实际上我们所做的也是什么呀？天天在跟上帝顶，是吧？当你的儿女跟你顶的时候，你的心里是不是很难受啊？实际上大家想，只有谁能伤你的心呢？只有你最爱的人才能伤你的心。我可能即或拿一把刀，我能扎到你的肌肤，扎到你的身体，但是我伤不了你的心，对吧？因为我们说一点自私的话，我们是普通的关系，不是生命的联络。谁最能伤你的心？就是你的儿女，你最爱的儿女让你失望的时候。那同样，谁能伤上帝的心呢？就是当我们不敬畏他的时候。那么我们讲到父的关系，大家你愿意你这个父是一个既有慈爱又有公义的父，还是喜欢一个随便随便什么都随便的这样的一个父呢？我们按肉体来讲，可能我们喜欢什么都随便什么都随便的父。但我们中国古人有教导，实际上你看现在一个规律也是这样，娇惯儿女的这个家庭，儿女长大了往往都不孝敬父母。看见这个规律了吗？大家，所以古人说叫棍棒出孝子，恩养无一儿，这是中国人讲。圣经上也说，你若不忍用杖打你的儿女，你就是恨他。那么所以我们这个上帝，他不单是替我们舍命，不单是养育我们，他也更是一个对我们有要求有期望的上帝。但他的一切的要求和期望绝对是为了我们的爱。我记得我的小的时候呢，有一个事情，我家里在农村，爸爸领我去呢地里了，然后地里呢是种的小豆，不多，因为呢那个玉米地缺苗，就是没有出来，然后叫我们叫补的小豆，粘的补的，就是一不太多。爸爸把那个小豆都收集到一块儿呢，他捆了一个大捆，给我捆了一个小捆。然后呢去的时候，我想这挺好，领我去玩了下地，但是这回来的时候，我一看这个也不是太好啊，这个让我背那个小捆儿，我就有点，我说我背不动。然后呢，那个我爸爸就给我揍了，因为在地里边，我的妈妈也不在，奶奶也不在，亲人都不在，所以 这个我一看，这个情况不妙，所以还是背吧。给我也打哭了，但是我也背回来了。然后呢，我觉着也没累死哈，还活在这儿呢。实际上，你爸爸对你的一个要求，一定是你能做到的。不会哪个爸爸，就是后爸，他也不会把200斤麻袋让5岁孩子去扛，对不对？所以，上帝给我们的要求都是合理的，都是爱我们的。所以，大家，我们上帝他对我们的期望，对我们的要求，他绝对不是恨我们。所以，我也现在也特别的感激我的爸爸。我爸爸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我都很大了的时候，甚至犯错误了，我爸说：“去跪着去。”我就得跪着去。啊，可能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上帝的一种要求，上帝要为什么要我们敬畏他呢？这一份敬畏实际上是对我们的一个祝福。大家发现人小的时候啊，小孩就是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人年龄越大了，你才会知道有所惧怕，对吧？你怕儿女出意外，怕这个亲人们受伤害。只有你是小孩的时候，你什么都不顾，爱咋咋地，爱啥啥，我就是我，如果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但只有你长大了，你才懂得你有本分有责任。所以第一个关系，耶稣告诉我们他是谁，他是父亲。第二个关系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大家，我们来教会干什么？圣经上说这个殿呢是祷告的殿。什么是祷告啊？祷告呢，不是单方面的一个述说，不是光你说，然后上帝一句插不上话。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拜访的时候啊，就遇见这样的长辈。有的时候我们也是，他呢一去他的家，他就把他30年的经历从5岁开始，哇哇哇哇哇，就你一句话插不上。这样的关系几乎讲不到是一个交通了。就是单向的，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似乎是单向的。但祷告是什么？初层次的祷告是你的需要，初层次的是上帝啊，让我家庭平安，身体健康，一切，给好像，我们和外邦的神没有什么差别，我们所拜的，因为外邦的神到庙里边也是许愿烧香然后捐钱嘛。那么深层次的祷告是什么？深层次的祷告是上帝的需要，是上帝为中心。初层次的祷告是以自我为中心，深层次的祷告是以上帝为中心。所以耶稣叫我们祷告，头一句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这个祈祷是你与上帝要相遇。什么是相遇？当你跟他相遇的时候，你一定就会有变化的。如果我告诉你今天啊，有人在门口被车撞了，你一定会说：“你撞怎么样啊？”如果真的被车撞了，一定会有一个反应的，对不对？如果说一点反应没有，什么都没发生，那就是没有被相撞。上帝也一样，如果你真的遇见他了，你一定就会有一个结果。这个祷告也是一样，祷告如果是一个交通，你遇见他了，你一定会生命被改变，你性情会被改变的。我们看呢，这个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呢，头一个关系是父子的关系，接下来是一个受敬拜者与敬拜者的关系。耶稣告诉我们说，拜父的当用什么啊？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敬拜的人，上帝对我们的一个要求是用心灵用诚实。上帝说呢，唯独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宣扬呢，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上帝呢，他 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者，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仰望他、寻求他的人。大家知道呢，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上帝的名呢，大家都知道，在西乃山的时候，上帝向摩西显现啊，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向摩西显现，摩西问他说，人以色列人和别人问说，那谁差遣你来呢？上帝告诉他啊，我是那自有拥有的。上帝的名字是什么呢？就是我是啊。我们呢称呼上帝的名字，甚至应该说他是什么呢？耶和华以勒啊，耶和华拉法，耶和华尼西。上帝是医治的神、预备的神、拯救的神，他是光啊，他是烈火，他是全部，他是奇妙。那么上帝的名为圣，为什么要讲到他的名呢？实际上他的名里边蕴含着丰丰富富，非常的奇妙。称他的名为圣，大家知道呢，在旧约的以赛亚书里和新约的启示录里，我们都看见在上帝的宝座前有四活物，有天使，他们不住的，他们敬拜说，圣哉圣哉圣哉，这是最高级的这个敬拜和祷告了，是吧？圣哉圣哉圣哉。那你说这个天天就说这个有意思吗？或者说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如果你真的体会到它的圣洁、它的奇妙、它的可畏、它的可爱的话，你才会理解这个圣哉是多么宝贵的话语。我们知道呢，这个这个圣哉呢，我们看可以呢从这个几个方面上来看这个上帝的这个圣哉的这个圣哉的这个内涵。第一个方面，上帝的圣哉呢，就是上帝他位格的圣，就是他是创造主，我们是受造物。我们与上帝的差别不是程度的差别，比如说我与你，也许你是博士，我是小学生，但是我跟你的差别不过是程度的差别。你可能学历比我高啊，地位比我高，但是我们的身份都是受造物，都是罪人。但我们和上帝的差别，他是什么？他是创造主，他是无限，我们是零。所以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上帝的圣呢，就在于他的品格，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的圣洁。第三个方面，上帝的圣呢，就在于呢他的荣光。我们看呢，在宝座前他的荣光充满遍地。我们看到呢，就连那天使呢都要用翅膀遮上脸，因为我们不配来朝拜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给我们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我们是啊敬拜者，上帝呢是受敬拜者。我们再看到第三个身份啊，第三个身份就是愿你的国降临。上帝是国王，我们是臣民。那么我们再看圣经里呢，在路加福音23章，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有古卷在此，用希利尼、罗马、希伯来的文字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是谁？他是不是你在每周用课余时间来搭理一下的上帝呢？还是他是你的王呢？大家知道呢，本来呢这个牌子钉上去是讽刺耶稣的话，你看这个王但被挂在十字架上了，但实质上他们不知不觉他们成就了神奇妙的一个宣告。因为罗马，大家知道呢，罗马的文字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拉丁文 啊，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罗马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所统治的疆域也是最广阔的。耶稣呢，他要向政治的势力宣告他是王。同样呢，大家知道希腊呢，包括这种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的思想，它的根源实际上就是源于希腊文化，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啊，世俗的享乐主义。那么耶稣他也要对文化讲他是王。同样呢，大家知道，犹太、希伯来是产生全世界最伟大宗教的地方，但是这个最伟大的宗教呢，也常常呢成为了一个缺少生命的宗教，所以耶稣也要对宗教讲他是王。那么耶稣是谁？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所以以至于主耶稣呢带领这个门徒三年半之后，然后耶稣给他们出了一个毕业考试题，耶稣说你们一人写一个论文吧，论什么呢？就是人说人子是谁。三年多跟从耶稣的时间，有人说你是摩西，你是以利亚，你是约翰，你是谁谁谁，但是最后谁答对了？彼得说你是谁？你是基督。耶稣说啊，彼得巴约拿，这个你这个答案不是你自己的，而是圣灵指示你。耶稣说你答对了 A 加。为什么？就是因为彼得他真的知道耶稣是谁，他是王。那耶稣是谁呢？在你的生命里耶稣是谁呢？耶稣是不是你用课余时间去搭理的一个人？或者你想在你的生命里上帝是第二位呢，第三位呢，还是第四位呢？是不是工作第一，儿子第一，丈夫第一，还是事业第一，财富第一呢？耶稣说不可以，你把它放到第二、第三、第四的位置都不可以。耶稣说他要在你的生命里说第一，你其他的一切第一都要给这个第一让位。耶稣说人若爱父母、爱弟兄姐妹、爱房屋、爱妻子，若超过爱上帝，就不配做他的门徒。这就是耶稣给我们一个啊明确的一个要求，他是什么？他是王。他要在你的生命里做王，他的国呢要在这个世界上建立。那耶稣的国是什么样的国呢？大家知道呢，八福，耶稣头一福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的国要建立在哪里？耶稣说天国就在我们的心里。第一个，他的国的实现就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去经历它，去遇见它。大家我们想这个敬拜的这个四活物和天使不住地说圣哉，大家我们可能难以理解，但你想一想我们能理解的。你对你的孩子你不住地说宝贝儿的时候，那总说宝贝儿有意思吗？但是你因为爱他的时候，你是不是看着他都有意思啊？两个青年男女在处朋友的时候说我爱你，那有意思吗？因为你爱他的时候，让你一天说一百遍你都觉着喜乐，你觉着太幸福了，是吧？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真的他是王，他的国如果真的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从心里边发出感恩和赞美，圣哉圣哉圣哉。所以这是八福的头一福。我们在座的主内弟兄姐妹们，耶稣在世讲福的时候，他没有说有车是福，有学历是福。头一福他讲虚心的人是最有福的。为什么？因为天国在你心里，这个国就是什么？恩典的国。那第二个国呢？这个耶稣在圣经上启示录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第二个国就是荣耀的国。大家知道呢，在八福的第八福里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 天国是他们的。第八个福气呢，大家知道八福是以国开始，也是以国结束。同样这个祷告文呢，也是呢在头一主的这个愿望里是以国开始，国度性的一个概念。同样最后的一主颂赞呢，就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国也是以国度结束。所以第八福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第八福的天国是指什么？是指荣耀的国。只有呢我们愿意为耶稣，愿意为信仰去付代价的时候，我们才呢真正的能够享受那个荣耀的国。接下来一个祷告，耶稣告诉我们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上帝呢是发布旨意的人，我们是遵行旨意的仆人，就好像服务员一样。那么我们做一个服务的人，一个服侍的人，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就是要有顺从，要有忠心，而且还要有见识。现在我们常常犯的问题是有见识的没有忠心，有忠心的没有见识。其实这两个是缺一而不可的，是吧？你可能我老忠心了，但你做出来那个菜可能能齁死人，那你忠心也没用，对吧？你做的厨艺非常好，但是你不做那也没用。所以圣经在马太福音里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那么我们也看到按柴盖受银两的那个比喻里呢，耶稣也告诉我们应该呢既有忠心又有见识，经营好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每一份。这个文字比较小啊，这个里边呢说耶稣说啊，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上帝的旨意啊，我们看在诗篇四十篇第六节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你的事在经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哪，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实际上上帝的旨意呢，也就是上帝的诫命，上帝的律法。那么讲到了上帝的诫命和上帝的律法，什么是最大的诫命呢？也就是圣经上说你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是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就是上帝最大的诫命。那么我们看到我们在教会里大家常常我们需要去懂得的就是大诫命和大使命。大诫命是我们完成大使命的前提。那么同样呢，我们这个大使命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如果一个真正的拥有和明白了大诫命的人，也必定是愿意传扬这个大使命的人。在弥迦书六章八节说，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是叫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和渴望是让我们活出一个爱他爱人的人生来，让我们真正的拥有生命。基督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不是一到这个每周一到星期天就到上午来这儿坐一下就完事了。这个信仰是什么？是你生命的全部，他要在你的生命里做王，掌管你的夫妻关系、职业观，掌管你的钱财观，掌管你的儿女教育观，掌管你的生命一切，这才是基督的信仰。在这里我们看这个图片，这个是我们主内的一个姐妹，大家觉得这个相片怎么样啊？照的还可以吧。但是你知道这个相片不是现在照的，就是现在我觉得这些姐妹也真的非常有气质，是吧？这个姐妹呢叫蔡淑娟姐妹，她呢是当年清朝的。如果说这个相片是现在照的一点不奇怪，但这个照片呢 是几乎是100年前照的相片，所以我觉得才真的。那个时候的姐妹的相片，你一点看不出来她土来，是吧？我觉着我们在大陆3、4年照的相片，那时候穿的，现在一看就特土，是吧？这个姐妹呢，她叫蔡淑娟，她的爸爸呢是当年的这个江苏省的省长，叫当年叫这个府台，她是这个省长家的千金，她接受了耶稣基督做她个人的救主，啊，为主传道到香港到各地去为主奔波。但是很不幸的一个事情发生在他的生命里，后来他得病了，啊，一生怕光。他在这个在他的生命里53年的时间里，他不能见光，都要在屋子里要拉上窗帘。在几十年前有部影片讲述的他，近期又出了影片叫《踏光而行》。以前的那个影片叫《暗示之后》。这样的一个姐妹，曾经的江苏省省长家的千金，接受耶稣了，但是最后上帝给她了这样的一个答案。那你觉着这样的答案如果放在你和我的身上，我们能满意吗？但这个姐妹啊，我们看一看他的名言，他影响了无数的人，甚至包括大家知道那个葛培里牧师，他的太太带着他的女儿去专程拜访这个不敢见光的这个女人。许多的总统啊都受他的影响。他的名言他说，床榻不是我的监狱，乃是我训练的学校，圣灵是我的导师，访客是我的功课。我从没有问过一次上帝为何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只是问你要我如何行。成为了很多遭遇疾病病患之人的鼓励。这个姐妹她如此的侍奉，如此的生活，影响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也用他自己的榜样，在他最难的时候，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汗珠仿佛大雪点滴在地上的时候，他在面临着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他向上帝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旨意，按你的旨意成全。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真正用他的生命给我们讲述，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接下来呢，前三个愿望实际上是以上帝、以信仰为核心的，但是因以上帝为核心、以信仰为核心，接下来导出了三个祈求。所以我们不会祷告的，你以后祷告就以公祷文为蓝本祷告，没有错误，这是框，你在这个框里祷告绝不会祷告错的。所以马丁路德那么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他在他的这个著作里收入圣经三段，这个一个是公祷文，一个是这个十诫，还有这个使徒信经。就是他在这个里边呢，在伟大的改革家马丁路德的心目中，这个主祷文也是圣经里边非常核心非常宝贵的话语。接下来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在这里是什么关系呢？耶稣是富户，是财主，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要饭的。你觉着这个地位给你，你能接受得了吗？我们觉着这个人呢，是不是太可怜了？但实际上我们就是这个人，我们就是这样可怜的。大家知道圣经上在如何描述老底家教会吗？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肉眼的这个瞎了，实际上不是最可怜的。耶稣对那个瞎子说，那个瞎子，你们说那些犹太人说，你们真要瞎眼了，你们就没有罪了。问题是我们的肉眼没有瞎， 但我们的灵眼瞎了，我们更可怜。耶稣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让我们真正明白我们的一个身份，我们是一个祈求者。大家你看这个身份是不断变化的，头一个身份是什么？上帝是天父，你是什么？你是天子啊，这是什么地位啊？中国的古人只有皇帝才可以称天子啊，但耶稣说你就是天子，你就是皇帝。那第二祈求说愿你的国降临，他是国王，那你是臣民，你是王子。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样你就成了一个啊，这个仆人了，服侍的了。但接下来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里我们就成了一个乞食者，一个祈求者了。但实际上这就是信仰的成长。我们古人讲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如果基督的信仰让我们越信他越觉着自己越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信反了。越是与主亲近的时候，我们越觉着自己的缺乏、污秽和不配。有人讲了一个比喻，就好像一个蜡烛，当你越接近这个蜡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后背的这个黑暗黑影是越大的，对吧？你离这个蜡烛越远的时候，你发现你后边的这个黑影是越小的。大家看保罗一开始说我在使徒里，我也是使徒，不比别人差。后来他说啊，在使徒里我是最小的，在圣徒里我是最小的，最后在他生命的高峰的时候，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然而却蒙了怜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大家看今天上帝写给教会的信，老底下教会的现状，耶稣说你们是贫穷瞎眼赤身露体的，这是谁？这是别人吗？不是，这就是我，这就是我自己，这也是你，这就是你自己。我们自以为富足，我们徒有宗教的形式，没有宗教的实质，我们只有一个外表的一个信仰挂名的基督徒，但是我们没有耶稣的生命。所以你看老底家教会，耶稣讲他在教会外边叩门呐、为什么他在敲门？因为你已经在里边做王了，你没有给这个真正的王留有机会。所以耶稣劝我们说你要向我买白衣眼药和火炼的金子，用白衣来遮盖你的羞耻，买金子使你富足。所以耶稣基督他指出了我们现在教会的现状，为什么教会软弱，为什么世俗化在美国这样盛行。也许有人说在骂社会，但实际上这种美国信仰的滑坡实际上是教会的亏欠和教会的软弱。我们的信仰没有见证，我们不敢去担当，我们也同样的随波逐流。我们看到呢在路德记里呢也讲到了我们跟基督之间的关系，从路德他与这个财主巴斯的关系也讲到了我们和基督的关系。路德呢一开始他是一个外邦人，在外邦之地他与救恩无分，毫无所有，他甚至饭都吃不上了，没有办法了，他回到了伯利恒，他呢在田里捡麦穗他就有吃的了，是吧？后来呢他呢就去了布阿斯的什么禾场，到禾场那儿还用不用捡麦穗啊？你有没有去过禾场啊？那禾场就遍地都是粮食。然后呢布阿斯说你拿那个簸箕往这个袋子里灌，你看这个差别，一个是吃不上饭，一个是拿簸箕灌，这是何等的一个差别。最后呢路德嫁给了布阿斯，他成为了布阿斯家的主母，这时候还用不用为吃喝的问题去忧虑啊？不用的。所以我们人生的福气啊就在于爱上帝。我真的也在我的生命里 我的同龄人呢，一般，就是家境还可以，最起码吃喝没问题。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我信主比较早，家里呢爸爸妈妈都有病，爸爸有残疾，然后呢，我记得那个时候呢，我在别人秋收的时候，我捡过土豆，我没有捡过麦穗，但捡过土豆。但是呢，我那个时候虽然很小呢，但我知道我捡的土豆呢，也要奉献。但感谢主，我觉着我越来越认识主，我就越蒙福。爱主就是人生的福气，爱自己就一定是痛苦。这不是上帝这个刑罚你，而是这是人生的规律。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债啊，我们大家看，我们求上帝能饶恕我们，因为我们罪孽深重。但是我们如果想求上帝饶恕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什么？就是饶恕别人。弟兄姐妹们，在你的心目中有没有你不能饶恕的人？有没有？我看有的人啊，我知道我有，但是有的时候怎么办？我们跟主交力吧，求主吧。谁不饶恕，谁就多饶点罪；谁不饶恕，谁就多痛苦点。实际上，饶恕别人是自己的福气。大家看这个图画，这个债务在那儿放着呢。这个人他平安吗？不平安的，这个债务随时都把他拖入万丈深渊。那么我们耶稣基督他愿意饶恕我们，但是他给我们也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也饶恕别人。饶恕别人的人，上帝就更愿意饶恕你。因为你不饶恕别人的时候，不是上帝不饶恕你，因为天国是什么？是一个生命，是一个经验，是既或上帝饶恕你了，你还是生活在地狱和痛苦里。因为你不饶恕别人，你恨人，恨别人恨得牙根痒痒的人，你自己能好受吗？所以我们看这个乞丐呢，他虽然缺乏，他是自己没有吃的，但是现在的人呢，他有危险，甚至有牢狱之灾，甚至生命的危险，对吧？但是耶稣基督呢，他却告诉我们，在耶稣里我们享受新的生命，新的福气，说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和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而享受喜乐平安的生命。最后呢，说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大家知道呢，这个魔鬼啊，就如同狮子一样，随时在想吞吃我们，袭击我们。所以上帝也借着圣经告诉我们要远离魔鬼，远离试探。这个魔鬼的试探呢，就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是呢魔鬼在伊甸园里试探亚当的这个毒箭，也同样呢是耶稣基督在旷野攻击耶稣的毒箭。但靠着耶稣基督呢，我们就能够脱离试探，享受福气。最后呢是一组颂赞，说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那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他的，那我们有什么呢？什么是我的呢？大家谁能想一想什么是我的？十分之一是我的吗？十分之一不是你的，十分之十都是他的。不过呢，上帝说你还给我十分之一，可以试试我。你还给我的十分之一越多的时候，我赐给你的十分之九就越多。上帝说你敢还他十分之一，他就敢给你十分之九。那么每周的献出来一天到上帝面前敬拜是我们的吗？也不是的。上帝说在那个富户的比喻说，哎呀，过年我这个大收成，我要再买地，我要再盖粮仓，要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地。上帝说无知的人呢，接完我就让你死。什么是你的？我们的盘算很多啊， 今天脱下鞋和袜，明天不知穿不穿。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和托住，没有时间是我们的，那我们有什么呢？其实只有罪是我们的。我们在上帝面前能献的是什么？不过是一颗罪迹斑斑的心。真的在主面前像那个彼得一样，像那个税吏一样，向主呼求说，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让我得着你，让我能够遇见你。耶利米书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的本性，无论我们怎么修饰，这就是我们本来的样式。我们上帝的判语不会错的。我们通过呢这个公祷告啊，我们啊真正的明白了什么是福音。这个福音是什么？耶稣呢，他来就是要把福音给贫穷的人，要报告被掠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魔鬼就欺负我们，压制我们，但耶稣说他给我们平安，他给我们自由。也我们常常呢被魔鬼欺骗，当我们不犯罪的时候，魔鬼引诱我们说犯点也没事，当我们一旦犯罪之后，魔鬼就常常的也欺骗我们说，就你这样的还信啥呀，你信啥时候也那样，所以就别信了。但耶稣告诉我们说，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他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弟兄姐妹们，虽然我们卑微，虽然我们贫穷，虽然我们是要饭的，虽然我们一无所有，但是带着我们本来的样式到耶稣面前来，因着十字架，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永远的福音，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真正的去敬拜他，去仰望他。在启示录里说，有一个永远的福音要传给我们，我们应该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个创造主，能够与这个创造主有所连接。我们透过呢这个公祷文呢，我们看到了四种关系的一个变化。第一种关系就是人神关系，人神关系和其他三种关系不是并列的关系，是一个根源的关系。人神关系正确了，你和自然的关系，我们日用的饮食，那个地里的出产是上帝的恩惠，你每一天吃的饭，上帝如果想赐福你，就好像以色列沙漠之地，但现在以色列的鲜花的出口量占世界的前三名。虽然是沙漠，上帝让它长它就长，虽然加州是最宝贵的地方，但是美国人越来越远离上帝，上帝也要管教美国，谁都不例外。那么我们看第三个方面的关系，是人和人的关系。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你跟上帝的关系和谐了，你跟人自然而然就和谐了。最后一个关系是我们跟魔鬼的关系，我们前三个关系因着上帝的缘故得以维系，最后一个关系我们跟魔鬼就要断绝。那么我们知道人是怎么堕落的呢？在伊甸园里，人就是因为颠倒了这个关系，跟魔鬼亲近了，结果人神的关系也破坏了，天就起了凉风，人就不再有那个圣洁的爱了。所以靠着耶稣，让我们真正的明白耶稣基督的心意，让我们呢能够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正的能够有关系，就没关系，让我们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能够啊有一个正确的关系，让我们拥有一个被改变的生命，让我们经历这位道成肉身的神，让我们拥有一个祷告的人生，一个敬拜的人生。感谢主，实际上我在方舟教会呢，对我的帮助很大。也许我们这儿的人数不是特别多，但最关键的是弟兄姐妹的素质与主的关系。我在这里呢，我遇见了许多位爱主的弟兄姐妹，我真的看到他们爱耶稣，他们有生命，他们愿意呢看顾基督里那个最小的一个小子。所以呢让大家我们每一天都来体会爱，让我们呢来分享爱。好，求主祝福大家，让我们新的一年里呢多多祷告啊，像这个老牧师一样，也常常早晨啊 伸出啊，然后都能够多多的祷告，多祷告，多蒙福，灵命呢就一定长进。好，愿主祝福大家。
谢谢所娟的分享哈。那我们来起一起来，我们用这个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